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岳阳追凶》，作者许之威，演播许之威。
夜深了，书桌上台灯的灯罩在桌面上划出一条分出明暗的弧线，灯光下五月翻出了一个老的照相册，许多照片是五月小的时候随继父和妈妈到墨西哥看继父的亲戚时拍的，有风景也有人物合影。五月看着这些老照片，回忆便涌上心头。那是一个乡镇，印象中最深的是高高的棕榈树和以黄色棕色为主调的房屋建筑，房顶的倾斜度较大，二层三层的房屋有走廊，有晒台，晒台的围墙和栏杆上放着花盆。继父在墨西哥有一个大家族，亲戚很多，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大人见面行贴面礼，很快就有孩子拉着五月的手跑到院子里各个角落去玩，妈妈过来招呼他一起去看表叔。妈妈蹲了下来整理一下五月的衣裳，轻声叮嘱，见了表叔要叫 Dio， 这是西班牙语，你说一遍试试。 Dio Dio， 对，见到婶婶叫 Dia， 你说一遍 Dia， 真能干，妈妈鼓励着，把叔叔和婶婶再说一遍给妈听听。五月又重复一遍，好，我们走。妈妈牵着五月的手在庭院里穿过几个天井式的小院，进了一个客厅。客厅的沙发上坐着一对衣着讲究的墨西哥夫妇，比继父和妈妈要年轻一些。妈妈满面笑容地说，我儿子想见见他的叔叔和婶婶。于是五月乖巧地用西班牙语对表叔和表婶说， Ona Dio and Dia。 这一招很得两位主人的欢心。接下来五月回到了他们寒暄式的问话，五月告诉他们自己名字的意思，五月指的是中国最有名的五座大山，还有月是我妈妈的姓。表叔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鼓鼓的信封放在五月手里，说是给大侄子的见面礼。妈妈推却不过，又见丈夫鸟诺娜笑着点头示意接受，这才让五月谢谢叔叔和婶婶，带着他离开客厅。走到院子里，在拐弯处妈妈前后看见没人，弯下腰，五月，表叔给你的钱妈妈先帮你收起来好吗？五月点点头，把信封交给妈妈。妈妈，多少钱？妈妈也好奇，她撕开信封，看到里面厚厚一摞都是面值100的美元。我的妈呀！五月又翻开照相册的一页，这是五月、继父、妈妈和表舅保尼诺夫妇的合影。他抽出照片，照片的背后写着 With Uncle Paulino and Aunt Maria， 与表舅保尼诺和舅妈玛尼亚的合影。五月觉得这个保尼诺的名字似曾相识， Paulino Paulino， 他嘴里念叨着，推开相册在计算机键盘上打出 Paulino 的名字，谷歌上立刻出现许多条信息。五月点击其中一条，警方在美墨边境缴获大量毒品，据说这些毒品属于大毒枭保尼诺集团。屏幕上既有文字又有图像，大毒枭保尼诺的照片清晰呈现。五月惊讶地张开了嘴巴，他正是那个五月小时候见过的表叔。郑红斌、何武成又在学员活动时下棋，何武成说起包文谋的事，你说我是研究犯罪分子的专家，可是我还真的想不通包文谋自残这件事，他这是干嘛？坏蛋中间也有孝子，把钉子吞下肚他妈就住上医院了，那不是没有可能，他把影响闹大了，狱方就会慎重考虑消除影响，吴政委破例同意由我来提供帮助，监狱领导没办法帮助犯人家属住院， 他们自己家属还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呢。贺武成不觉感慨道，叫我看呢，包文谋能够成为黑道上的一个人物，跟他的邪性不无关系。郑鸿斌同意这个分析。我说你对黑道有研究吧，敢于自残对他们来说属于英雄行为。大哥，这件事跟你有关系吗？对于何武成突然冒出的这句话，郑鸿斌就像根本没听见，他表情严肃，像是思索了半天，动了一下炮。看炮，搞这么大动静干嘛？我还以为你将军呢，我挪一步不就行了？一步一步来嘛。郑鸿斌不动声色地回答了何武成刚刚提出的问题。现在四盏大灯不是问题了。哦，何武成吃惊地看了郑鸿斌一眼，只见他注视着棋盘，头也不抬。郑鸿斌继续低声讨论，我们从开头说起，从车间进入下水道需要做些什么？整个车间的电要停下来，搞拉闸不现实。你的建议？我知道地下电缆的位置，截住到电缆并不难，我们需要搞到强酸腐蚀电缆的外包皮。郑鸿斌笑了，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只要熟悉整个电路系统，只要在车间里能够打开埋设电缆的管道，断电何难？而且保证一时半会儿修复不了。这个老郑，脑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外面的四盏强光大灯怎么不是问题？车间的电路就那么容易断掉？何武成眨巴着眼睛看着郑鸿斌，真想不明白。现在只要有机会，郑鸿斌何武成就在一起讨论越狱的事。不过总是郑鸿斌提问，何武成回答。郑鸿斌脑子里在反复思考一道道障碍的破解之法，但他并没有告诉何武成具体的计划。何武成虽然好奇，但也知道老郑不说自然有他不说的道理。再了说，告诉他何武成有什么用？没有郑鸿斌，再好的计划也是白搭。在建设里的时间总是多的，他们俩有空就坐在上铺看书，同建设的学员们早就习以为常，也不打搅他们，自己爱干什么干什么。这会儿郑鸿斌同何武成并肩坐在铺上，用几乎只有他们自己能听得见的音量交流着。入口到底是个什么结构？郑鸿斌问。你记得过去上茅房都是蹲坑，十分怀念。老郑幽默地来了一句，把陶瓷便池放在原先的斜坡坑的上方，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墙后面原来是 1.5 米宽 1.5 米深的粪坑，简单的盖上水泥板，上面加一层土，现在上面杂草丛生，什么都看不出来。茅坑口不好拆吧？砌厕所是将近50年前的事儿，我敢担保当时没有水泥沟缝，那时水泥金贵，也没有必要用，用的是粘土。如果有铁钎一类的工具，只要稍微用力，粪坑边的砖头就会落入原先的大坑。何武成很有把握地回答，从进厕所到进粪坑最快需要多少时间？两三分钟而已。要精确，精确到秒，正负五秒，150秒。动静不能大。动静难免，但是外面得有更大的动静。接下来通畅吗？基本通畅，还需要两分半钟。150秒到位。什么结构？直径1米的水泥涵管，下面有包括污水管在内的管道，到你看到的井口与主下水道相连。不过通往大墙外的主下水道花了点功夫，有2道铁栅栏阻隔，所以从下水道出不去。何武成最想不通的就是老郑怎么对从主下水道根本出不去这一点不上心。直立够得着井盖吗？也就是一人身。是咯，他还是想着先到院子里后翻墙这个办法。何武成心里这下子明白了，可是那是 3.5 米的高墙，再加上高压电网啊。太好了，熄灭照明灯需要20秒，20秒爬上地面，20秒之内冲到墙下站稳，我把你托举到2米以上高度。 我1.75米，只要站得稳，那又怎么过电网呢？贺不成心里嘀咕，我又不是特种兵，平衡的技巧是可以练出来的，你的腹肌还要加强。车间停电后，你估计管教在多长时间内会反应过来清点人数？贺不成问，他觉得这个问题比过电网的技术更重要。说不准，郑红兵的口气却还是那么自信，这些犯人会兴奋起来，黑暗等于让他们得到短暂的释放，弹压需要一些时间，工厂会马上通知保卫部门，请求派人支援，在支援的警察带着照明用具到达之前，我们必须越过高墙，所以动作一定要快，刚刚计算需要6分钟，要压缩到5分钟，6分钟就该越过高墙电网了。何武成头朝下斜躺在练腹肌的长板上，往上抬身体练腹肌，郑红兵在一旁数数，27、28、29、30，好了。郑红兵自己躺在地上，双背弯曲，掌心向上，过来站在我手掌上。何武成面对躺在地上的郑红兵，抖抖缩缩地把左脚先踏在郑红兵的右手掌上，你怕什么，这么没出息。郑红兵训斥他，何武成一咬牙，右腿也抬起放在郑红兵左手掌上，身体弯曲，重心低一点，好，我开始举了啊，你保持平衡，双臂可以张开。何武成弯着腰张开双臂，样子很滑稽，别的学员和管教人员都被他们的新花招吸引了。在人们的哄笑声中，郑红兵举起身体打颤的何武成，众人鼓掌。郑大哥，这玩的是什么招啊？一个学员问。郑红兵没回答，继续托举何武成。慢慢自在一些了吧？那就把腰直起来。何武成直起腰来，身体没那么抖动了，又举了几下。郑红兵对何武成发话，行了，下来吧。一个学员看着新鲜，那我也试试。郑红兵坐了起来，可以啊，你躺下举我，我给小何做个样子。这个学员真的躺下了，郑红兵从容地踏上了他的两个手掌，学员将他轻松举起。郑红兵对何武成说，看到吧，这不光是因为小孙有力气，大哥有轻功，那个小孙来了干劲。郑红兵吩咐，你继续举。练身体练的是什么？五大要素，力量、速度、耐力、柔韧和平衡。这个举人的动作是我当兵的时候常练的，被举的人练的是平衡，你要说轻功也有点那个意思。行了，放下吧。郑红兵下来后伸手把小孙拉了起来。我也不是害怕，身子柴，何武春不好意思地解释，所以啊，要找到平衡感，练到在空中收发自如，如履平地。郑红兵转校管教人员，政府花钱给我们盖这个健身房，就是让我们生活中有点目标，这样有利于改造，是不是？政府傻练肌肉块，干起头慢慢也就没了，要有些变化。管教人员点点头没说话。要说监狱的生活条件真的和改革开放前有天壤之别，南山监狱不仅有健身房供学员使用，健身房还有淋浴室。冲澡时，何武成看着浑身上下健长的肌肉，诚心诚意地感激郑红兵，大哥，我得谢谢你，在你的指导下我这肌肉健长啊，哈哈，得感谢政府，监狱条件这么好，既能学习又能锻炼，那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老郑满心欢喜地说，包文谋的老妈住上院了，手术排在明天，哇，不容易，这是好事啊。是啊，对稳定包文谋和所有学员的情绪都有积极作用，对我们也一样吧。何武成知道，这次老包一定给郑红兵送上大礼，一份对于他们的越狱必不可少的大礼。冲完澡后，郑红兵、何武成到室外散散步，两人遥望监狱高墙外的远山。何武成又说到正题上，南山在三省的交界处，属于江南丘陵地带，再往南就是罗霄山脉了，战争年代把根据地建在附近， 文革期间又在这里建三线工厂，都是有道理的。虽说近年来铁路、高速公路建了不少，这里还算不上交通便利。说近的，如果不是在南山镇建厂，这里属于兔子不拉屎的边缘地区，同县城和大的集镇都有几十公里的距离，而且汽车进来出去的都要越过山岭，甚至要过隧道。再近一点，说跟前的，何武臣觉得老镇真是有意思，细节固然最重要，但是大环境就不需要介绍了。不过他知道必须跟着老镇的思路走。你被送进来的时候一定注意过那个南山镇，唯一的公路从镇上穿过，监狱的外墙与这条公路基本平行，距离是500米左右。进监狱的大道在南山镇东300米左右分叉，这条路在进监狱的大门之前还有一条分支，继续往前绕监狱一圈，在南山镇西与公路再次接上，其作用就是便于警卫南山监狱的车队出行，拦截可能越狱的犯人。可能从来都没用过，我想没有，路的质量不高，但它大大方便了农民群众，老乡春种秋收都从这条沙土路上走，路的两边应该属于工厂和后来的南山监狱，但是你进来时会看到庄稼地，那是老乡种的。现在靠近高墙的是水田，山边坡地是玉米地。郑红斌进监狱前特别注意周边环境，尽管当时并没有越狱的想法，但多年的特种兵训练已经养成了习惯。对，在玉米收割之前过了路就相对安全了。何武淳明白老郑的意思，接着小何说出自己担心的情况，如果从车间停电起十分钟之内发现有人没了，车队出动，探照灯打开，后果可想而知。老郑平静地接过话茬，但是如果警卫人员在十分钟之内没有意识到，那么越狱的人就可以穿过玉米地开始登山，重要的是利用水流消除踪迹，只有在下雨天山间才有溪流，下雨就不用担心警犬了。何武臣点头认同，他继续解释，南山镇处于狭长的山谷中，南边和北边的山岭我都爬过，在这里施工的时候别人休息打牌，我爬山，觉得在山顶的感觉特别好。你有什么建议？郑红兵问。建议往西走5公里，从隧道顶上越过公路再往南。然后呢？下面你说了算，我的建议到摆脱监狱附近警察的搜索为止，我们需要有个休整的地方。我能找到这样一个地方，何武臣很有把握地说。